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rancis 的英国观察，我是 Francis， 这是我们的第四期节目。那本期节目的关键词是演唱会。英国观察这个系列做到了第四期，我好像都没有跟大家交代我为什么要在冬天去英国玩，因为作为一个稍微有一点理智有一点常识的人来说呢，都不会选择在冬天的时候去英国，因为那个时候英国的天气非常的不好，日照时间很短，而且呢还经常下雨。我记得我在犹豫要不要去英国玩的时候，就有一些在英国工作生活的友友们来劝我说不要去啊，天气真的很治愈啊，而且天黑得很早，天黑了以后呢，除了去酒吧买醉以外并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就千方百计的劝我不要来。我还记得有一个友友很搞笑，他说他自己快要被英国的这个糟糕的冬天逼疯了，他正要买机票回国去海南晒太阳，而我身在广州，就是一个亚热带的城市，竟然还不知好歹要飞去英国玩在冬天。那我之所以要这么坚定的不撞南墙也不回头的在冬天去英国玩的原因，就是我要去看 The 1975的演唱会。事情呢就要从去年的九月份开始说起。 The 1975宣布了他们要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城市开展第二轮巡演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激动，一个头脑冲动的去买了他们的演唱会门票。你如果有听过我之前八月份录的一期关于我去马来西亚参加音乐节的节目，就会知道我也是奔着 The 1975的演出去的吉隆坡。但是呢因为马老师就是这个乐队的主唱了，他们在台上面喃喃亲嘴，就触犯了穆斯林的禁忌，所以他们的演出就被中途停止了，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遗憾，就没有完整的欣赏过他们的一次演出。那我就一直心心念念很想要看一场就是原汁原味完完整整的 The 1975的演唱会。那所以他们宣布在英国跟欧洲有第二轮巡演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买票了。我心想，在你们的老家大本营在英国，你们总不可能被人停电拉大闸中途取消掉演出了吧，就最保险的肯定就是在英国看了对吧。那所以我就买，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就说英国的冬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根本没想到那么多东西。但是我票都已经买了，我总不可能就不去吧，对不对？而且他们这一次的演唱会，就是他们这次的巡演还蛮成功的，应该是他们乐队成团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巡演，而且在英国那么多个城市那么多场票全部都卖光了。对，就一个卖光的演出，我有票哎，我还不去，就感觉真的有点傻乎乎的，对不对？那我人呢就很疯狂，我买了不止一场的演唱会，我买了两场，一场在伦敦，另外一场是在曼彻斯特。因为他们是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乐队，所以我就希望就能在他们的就是真正的老家里面去欣赏他们的演出。因为我知道就是乐队他们是有自己最喜欢表演的一个城市的，我觉得所有表演者都是这样的。你像就像对 Taylor Swift 来说，在纳什维尔和在纽约的演出肯定是他就是最重视或者说最兴奋状态下的一个演出，因为纳什维尔是他的故乡，是他出道的地方，然后纽约就是他现在居住的地方，所以对这两个地方他肯定是特别有感情。那对 The 1975来说也是这样，他们四个人都是来自曼彻斯特，然后他们也是在曼彻斯特出道的，曼城人超爱他们，他们也超爱曼城人，所以我一定要加入他们，成为曼城观众的一份子。所以我就很疯狂买了两场演唱会，而且这么贵的机票跟酒店都付了，是不是人都到了英国了，多看一两场又算是什么呢，对不对？这一次呢就想要分享我在英国看了两场演唱会的一些感受，重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英国人是如何防黄牛的。那我知道呢，说起演唱会，我们国内的听众肯定最关心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你的演唱会门票贵不贵？第二，英国有黄牛吗？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如果你是在网络上面去购买英国的演出的门票的话，门票的总价格呢，它会有四个部分来组成。 第一个是演出门票的裸价，另外呢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各种各样的手续费，包括场地的设施费啊、服务费啊，还有网络交易的手续费。如果去现场的这个售票处卖的话，应该不需要收网络手续费，但我很怀疑时至今日到底还有没有人就到现场排队去买票我也甚至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留票给现场的人去买耶，但是网络手续费也没有说很贵，可能就是几磅这样子吧。那我现在就来说一下我在伦敦还有曼彻斯特这两场演唱会上面的门票总共花了多少钱。首先我觉得很惊讶的一点呢，就是两个城市的演出的价钱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是同一个巡演，时长啊都是一样的，然后呢我选择的也是这两场演唱会里面的同一个档次的门票，但他们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国内比较少去看演唱会的经历，所以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也是这样，就如果一个明星他巡演，那广州场跟厦门场同一档次的票价是不一样的。 I don't know， 希望有听友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那伦敦的这一场演唱会呢，它是在 O2 体育馆里面举行的。 O2 体育馆就是又叫做千禧巨蛋，它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他们办开幕式闭幕式的那个主场馆。那这一场演出的门票呢裸价是60英镑，然后再加上各种额外的费用呢，最后我是71.5英镑买单的，那折算成人民币大概就是651块钱人民币左右。那曼彻斯特的那一场演唱会呢是在 AO Arena 举办的，这一场演出的裸价是50英镑，加上各种额外的费用，最后是61.75英镑买单，那折算成人民币呢就是562元左右，可以说价钱是非常非常的公道了。而且我买的是最便宜的那一档票，但其实在两个场馆看视野都非常好，它并没有给我一个超级山顶的座位，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得清楚，就不至于那么夸张。我的座位大概是在半山腰吧，我就是在预售的时候买的。那预售的时候因为买的比较早嘛，所以可以选择的好座位应该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算买的是比较便宜的最便宜的那一档票，但我的视野还是相当相当的好。他们的演唱会总共只分了3档票，两档呢是坐票，一档呢是粉丝坑的站票。我想说的是不同档次的票价梯度其实并没有很大，比如说我是买的在伦敦这一场哈，我买的是最便宜的坐票，那总价格是71英镑左右嘛。那如果你是买粉丝坑的票的话，就是最贵的那一档票好像也就是80英镑左右，所以就没有差太多。然后去年年初的时候呢，他们在伦敦的演唱会还有泰勒斯来做嘉宾，泰勒斯就在他们的演唱会上面全球首演了 Anti-Hero 的这首歌。 Oh my god， 80英镑近距离看泰勒斯，哎，赚到爆。泰勒斯是想看就能看的吗？不是，哎，而且80英镑就能听到泰勒斯在你面前唱歌，哇，真的是太划算了。英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追星福地啊。那这两场演唱会的门票呢，我都是自己上网去买的，并没有通过牛。我想说就是这个门票其实也挺好买的，可能因为 The 1975 也没有红到像泰勒斯那样吧。就泰勒斯新加坡的那个演唱会的票我也是有去排队抢过的，我还注册了4个邮箱，然后一个都没有中，就是我连去抢票的机会都没有。就泰勒斯实在是太火爆了，我不是说进去了以后我抢不到票，而是他要给你发一个筹码嘛，你要拿到那个筹你才有资格进场去抢票，就我连抢票的资格都没有。我记得那天我非常的伤心。那 The 1975 的演唱会呢就没有这么火爆，虽然他们现在在英国也蛮红的啦，但是你还是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去买票的，不需要依靠一些别的人啊，或者说别的科技啊这样子。 那我这里就接下来想讲一下我是怎么样在国内买英国的演唱会的门票的。我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很搞懂我到底是怎么样买到这两张票的，因为我发现他在伦敦跟曼彻斯特这两场票好像这个卖票的这个平台好像并不是一样的，因为我收到的邮件不是同一个机构发过来的。 anyways 我就是在这个乐队的官网里面去点进去 buy tickets 链接里面去进入，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的去导向我到那个买票的那个页面里面去。然后其中有一场哪一场呢，应该是伦敦的吗还是曼彻斯特，哎我不记得，反正呢就是要在英国的 Ticketmaster 的这个网站上面去购票的。然后这个 Ticketmaster 的网站你首先就是需要去注册一个账号，然后中国的手机号码是没有办法在英国的 Ticketmaster 上面去注册的，然后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就到了我排队终于排到我进去买了，然后的时候发现我注册不了，然后人都疯了，然后我立马就在网上面去查，就说怎么办，就是中国大陆手机号没有办法注册，但是我又想买又怎么办，然后呢就找到了一个灰色产业，就是这个人他有办法给我搞一个虚拟的英国手机号让我去注册这个英国的 Ticketmaster。 然后我就付钱给那个人，没有很贵了，然后他就在电脑的那一端那里一通操作，反正我是要跟他同时连线的，那个过程也挺刺激，然后他就帮我就是注册了英国的 Ticketmaster， 然后我就用他给我的那个账号然后去登录，然后就买票了，最后就成功付钱。OK， 然后付钱成功以后呢，我就只收到一个确认的邮件，那个邮件上面只有我的这个 confirmation number， 就是一个订单号确认的号码，确认我购买成功一个号码，但是它并没有出票，那个邮件上面是没有这个票的二维码和其他的这些各种信息，就是它有显示你的座位的编号啊，你是哪个 section 哪一排第几号的座位，但是它是没有那个票的二维码的。然后过了好一会儿也没有，一个小时也没有，一天也没有，然后我就开始慌了，就是因为这个票虽然说跟中国的大部分演唱会来说是相对便宜，但对我来说那也是大几百块钱的事情，而且我是通过一个就是不那么正规的途径去注册这个 Ticketmaster 的网站的嘛，我就很担心就说会不会中途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我并没有成功买到这张票，就这个钱打水漂了。然后我就去找他们的客服，就说为什么我一直还没有收到票，然后呢那个客服就跟我说就是出票是不会那么快的，要到接近这个演出的日期的时候他们才会把这个票的二维码出给我。 OK， 那我就只能等了，因为我也没有在英国买过演唱会票的这个经历，所以我就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那这两场演唱会里面呢，曼彻斯特的票是相对出的比较快的，而且呢也比较简单，就是在他发给我的这个邮件里面就有一个链接，点进去就能够看到一个条形码的门票。但是伦敦 O2 场次的门票呢就比较复杂了，在邮件里面你是看不到你的票的，你一定要在 O2 的APP 或者说在 AXS 是英国一个票务网站吧的 APP 上面去查询。然后我下了这两个 APP， 一开始我登录上去的时候也是它只会告诉我说你买到了这张票，但并不会显示这一张票到底是什么哦。而且这两个 APP 也是你需要科学上网才能登录的，而且中国的手机号也是没有办法注册的。直到演出前的一个星期吧，就是我正在收拾行李去英国的时候，我才从我的手机上面看到这个票的二维码刷出来了，票的二维码终于显示出来了呀！ Yeah， 我当时就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当时就是有考虑到就如果我这张票真的出了问题的话要怎么办，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是11号到英国的，然后我的演出门票是13号，然后我就想啊，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那大概我还有12号一整天的时间在英国，就是先去他们的售票现场那里去处理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就是 这个可能就是他们这边一贯的操作吧。因为我后来也买了这个热刺女足的比赛票，他们的比赛票也是这样的，你刚买的当下付完钱以后，你会收到一封邮件，那份邮件仅仅只是一封确认信，确认你购买成功，但是直到比赛日的前两天，这个票的二维码才会真正的发到我的邮箱里面。所以可能他们一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我就想这个可能也是他们想要防止黄牛的一个措施，就是出票的时间越晚，那你可以交易的这个空档的时间就会越短嘛，所以可能也是有这样的考量吧。然后呢，我想说这两场演唱会的它的二维码呢都是实时变动的二维码，就是它每一秒钟它都会变的，它甚至是有的有一张票我记得它是有一个光标游移在这个条形码上面，一直在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所以你截屏去过闸机的话是不行的。大概也是他们防止黄牛的一个措施，因为它不是一个纸质的门票，截屏也不行，那其实就你可以转票的这个麻烦的程度就会大大的提升，你很难私下的去交易。而且呢，在这个 O2 的这个 APP 上面呢，它是有一个按钮叫做 Transfer， 就如果你想要转票的话，你可以在这个 O2 的 APP 上面去完成。也就是说你转票的话，实际上你是会受到这个主办方的平台去监管的，监控的，你并不能够私下黑市交易啊，我得一手交钱一手交票这样子。所以我感觉应该也是可以去限制这一个票价因为转来转去被炒得太高这个事情，但是我并没有真的点进去过 transfer 的那个按钮，它到底是怎样 transfer 的啦。所以就如果有在英国买过演出门票然后用过 O2 APP 上面这个转票的功能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哎，到底这样子转票的一个过程是怎样的，它是不是真的有助于去阻止这个黄牛。对，然后在英国买演唱会门票的话也是不需要实名的，在国外其实你做很多东西都不需要实名，甚至你登录一个 APP 的话也不一定需要你用手机去注册什么的，只要有邮箱就足够了。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其实因为我在国内也看了很多新闻，就说这个什么他们为了防止黄牛就强实名啊，但实际上强实名也并不能够阻止黄牛的存在，那个票价还是被炒得很高，然后很多普通人还是没有办法以自己的能力去买票，因为一出票瞬间就没有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在英国他们并不需要你提供你个人的身份信息，但是也可以把这个黄牛的控制在，就我也不敢说真的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哈，但至少我觉得是没有国内那么猖獗的。因为我在去这个演唱会的途中哈，我去伦敦 O2 的这个场馆一路上我都没有见到黄牛，但是在曼彻斯特的 AO Arena 外面的话，我是有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在问他们要收票啊，他们可以收票，就有没有人要转票啊之类的，这些就是有看到一些但是在伦敦的场次里面是完全没有看到的。嗯，所以我觉得应该他们还是在防黄牛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那最后我想讲一个我在曼彻斯特场遇到的一个惊魂事件。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曼彻斯特的那一场演唱会的二维码是出的比较早的，也比较顺利，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很担心这个场次。而且曼彻斯特场是在伦敦场之后嘛，所以我已经在英国看过一次演唱会，我就信心满满，觉得哎，熟门熟路了，应该问题不大，然后我也没有说提早很多就开始进场。结果呢，我去到现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刷不出我的二维码的票，明明我在民宿的时候还好好的，我去到现场就刷不出来了。刷不出来的原因呢，就是我的手机一到那里就没有信号了。我买了一张英国当地的手机卡，然后去到 AO Arena 的周边，我就刷不出来了。我不知道是我买的这个手机运营商太烂了，还是说他 AO Arena 附近的这个信号就是不太好，因为而且又因为演唱会聚集了很多人，就会存在这个抢信号的原因。因为在广州地铁三号线的高峰期也是会没有信号的，就是因为车厢太挤了，有太多人在抢信号，所以就是手机会没有信号。 Anyways， 我就因为我刚才也说了，你要把那个二维码是不能够截屏的，你一定要在有网的情况下点进他给你的那个网页链接，刷出一个实时更新的条形码，你才能够过闸机进去看演唱会。那所以没有网的话就很大锅，就好大锅，就你就进不了。然后我就去问那个工作人员我要怎么办，工作人员就说我这种情况就只能够去售票处那里去打印一张指示票出来，然后呢那个售票处又在很远的地方，就要左绕右绕才要进去，哇、哦！然后那时候暖场的演出就快要开始了，就我还是蛮想看暖场的演出的，不仅仅是看那个演唱会，我就一分钟我都不想错过，就我千辛万苦来了英国看演唱会，我一分钟我都不想亏。然后我就拔腿就跑，我就跑去售票处那里想要去打印我的票。幸亏的是就是我只要离那个场馆远一点的时候，我的手机就有信号了，我就能够刷出我的条形码来了。然后我一看到手机有信号那个码刷出来了，我就立马举着我的手机跑到场馆那里里面去，然后就让他刷我的票，然后我就进去了。所以这个小小的意外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啊，怎么会这样？大家有试过就是在演唱会的现场手机没有信号吗？因为我在曼彻斯特的 AO Arena， 我是整场演出我都没有信号，所以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及时分享到网络上面去，一直到我坐车离开那个地方，我的手机才慢慢的恢复信号啊。其实我关于这个英国的演唱会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想要分享的，但没想到光是讲这个买票看演唱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已经讲了快半个小时了，后半部分的内容我只能够放在下一集里面再跟大家聊啦。本期关于英国演唱会防黄牛大法的内容呢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我在英国的这些见闻的话，觉得听得还意犹未尽的话呢，欢迎大家去 show notes 那里去点击我的文字版游记的链接，我在文字版游记里面分享的是跟播客不一样的内容，非常欢迎大家去听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想要激励我创作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给我打赏，用真金白银来催我多更新。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